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6月16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俄峰会牵动北京，俄罗斯总统普京或面临历史性选择。
俄罗斯舆论中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认为，美国不希望在两线上同时应对莫斯科和北京，因此促成这次日内瓦峰会。
回应七国和北约声明，中共出动28架军机犯台，规模空前。北约峰会联合公报将中国视为系统性威胁。夏明教授说，习近平军事外交政策的失败，
还有就是习近平呢，那么是在这么30多个世界大国呢，在进行频繁的这个传授外交呢，那么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呢，那么是中国是缺席的。那么这种缺席呢，就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的这种被孤立，另一方面呢，其实是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呢，那么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因为它确实是预示着习近平的整个外交呢，一个战略的一个彻底的失败。
上合组织20年，矛盾关系犬牙交错，形势尚存步履维艰。
So it's a global project that China is pursuing. This is much bigger than just Shanghai Cooperation.
他说，一带一路现在是个国际性的项目，规模远高于上合组织，中国的发展雄心已经跨越了上合组织。
获美国自由奖的黎智英涉港版国安法案首度出庭应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备受瞩目的日内瓦美俄峰会6月16号登场，尽管美俄关系目前困难重重，但在俄罗斯许多人仍对这次峰会寄予希望。有分析认为，当美国领导民主国家和自由世界与北京政权交手之际，普京当局何去何从，如何选边站队，这次峰会或许能给俄罗斯一次历史性的选择机会。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最近一个多星期，日内瓦美俄峰会成为俄罗斯舆论关注的焦点。克里姆林宫所控制的俄罗斯各大媒体虽然没有减轻攻击美国的调门，但是从各种讨论中仍然可能看出俄罗斯社会和精英阶层对俄美关系走出目前低谷的期待。俄罗斯前外长伊万诺夫在峰会前夕对当地媒体表示，虽然峰会看起来不太可能取得突破，但是峰会仍能发出乐观信号。俄罗斯舆论中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认为，美国不希望在两线上同时应对莫斯科和北京，因此促成这次日内瓦峰会。俄罗斯官方媒体电视中心的一档讨论节目中，主持人强调，华盛顿不愿意看到俄中两国过于走近。俄罗斯国际问题观察人士还注意到，中国虽然与美国经贸投资联系密切，但拜登与普京首先见面，而拜登上任后与习近平，新冠疫情爆发后，普京与习近平都尚未举行面对面的会晤。由于俄罗斯与中国相邻，双方拥有漫长的边界，这让俄罗斯比美国更直接感受和面对中国的威胁和挑战。前外长伊万诺夫所领导的官方智库的一名主要学者表示，有别于中国，俄罗斯现在的确也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这些都能推动俄美寻找共同语言。所有这些因素都为美俄互动提供了空间。分析人士说，拜登、普京两人这次可能开诚布公，敞开讨论。乌克兰政治学者费先科在最近的一档线上视频访谈节目中说，日内瓦峰会的意义在于美俄元首会尝试达成一致，尽量不给对方制造麻烦和事端，让双边关系稳定下来，这可让美国能够集中精力专心对付北京。俄罗斯的许多国际事务分析人士认为，在俄美中三角关系中，俄罗斯正试图为自己争取最为有利的位置，那就是当旁观者坐山观虎斗，让美中相互消耗。日内瓦峰会为此给俄罗斯提供了机会。 俄罗斯商人日报最近的一份访谈报道说，俄罗斯与中国走近的同时，莫斯科绝不应该卷入美中争斗之中，因为这不是俄罗斯的事情。此外，俄罗斯也应该尽可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在与中国的合作中应该避免成为中国的小兄弟和能源原材料的供应基地。让俄罗斯的许多战略问题学者关注和不安的是，中国目前是排在欧盟之后的俄罗斯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最近几年来，俄罗斯与欧盟的贸易额缓慢减少，与中国的贸易规模却在稳步逐渐扩大。有分析认为，日内瓦峰会恰好给普京提供了一张牌，它能够让普京与北京打交道时，既巩固莫斯科的地位，也可从北京那里争取到更多的好处。俄罗斯知名媒体人士维尼基克特夫最近表示，他在2003年和几年前曾经问过普京，谁是俄罗斯的主要威胁。维尼基克托夫列出的三个主要威胁分别是北约、俄罗斯南部的伊斯兰极端势力，还有中国。普京的回答仅调整了先后次序，但是并没有把中国从威胁的名单中排除。2003年时，普京认为俄罗斯所面临的主要威胁依次是南部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中国排名第二，最后是北约。几年前，普京已认为北约是俄罗斯的头号威胁，南部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其次，中国排在最后。俄罗斯战略界最近讨论的另一个话题是，中国的经济与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两强联手，能够共同对抗美国和北约。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科学院院士邓金几天前在莫斯科辉声广播电台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说，类似冷战时期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局势发展未来非常有可能形成俄中作为一个力量中心，共同对抗美国领导的西方。他认为俄中联手的实力要超过冷战时期苏联领导的东方阵营，会与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势均力敌。但是俄罗斯前副外长、熟悉东北亚问题的库纳泽对有关的观点很不以为然，他怀疑中国会做出与西方为敌的外交战略调整，因为中国的过去和未来发展都离不开与西方世界的密切联系，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出口更需要西方市场。库纳泽还认为，中国是个善于记忆的民族，中国不会忘记过去北方邻居制造的各种屈辱，这让中国人不太可能完全与俄罗斯站在一起。一些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还认为，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虽然充满对抗，但那时在双方关系中都有一套游戏规则，而今天的美俄关系毫无游戏规则。拜登和普京两人这次在日内瓦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让双边关系处在可控的状态，画出双方各自的底线和红线。但目前的难题是，这条红线该由谁来画出？美俄两国元首是否会承认对方所画出的红线？日内瓦峰会前夕，普京和其他的俄罗斯高层人士已经多次表示，其中的一条红线就是俄罗斯不会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一些有官方背景的俄罗斯战略学者公开警告，乌克兰加入北约就意味着战争，加入北约会让乌克兰亡国。国际问题学者博伊科认为，俄罗斯与西方、俄美之间的分歧实在太多，乌克兰议题是最尖锐的分歧之一，这些分歧不但很难解决，有些反而扩大，因此不能说俄美关系会能够很快转暖。博伊科说，我想从中长期来看，俄罗斯与西方可能还无法完全克服解决这些分歧。如果回顾一下双边关系，911事件时俄罗斯曾经大力支持过美国，但这些年一路走下来，双边关系越来越差。这次日内瓦峰会之后，如果美俄两国大使能够分别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 这两国的首都的签证中心如果能够再次正常运转，甚至如果能够启动谈判战略武器议题，或是开始交换关押在各自监狱中服刑的对方国民，这些都可被看成是美俄关系出现积极信号的重要指标。冷战时代的历届美苏峰会都有不同的结果。1961年4月在维也纳举行的美苏峰会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认为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软弱，结果造成严重战略误判。一年后，在1962年10月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世界当时一度处在核战争的门槛上。但1985年的日内瓦美苏峰会却被各方称赞，那次峰会是美国总统里根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首次会晤。这次峰会为一年后两人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第二次峰会奠定了基础。雷克雅未克峰会为结束冷战迈出了第一步。一些时事观察人士还注意到，与过去不同，俄罗斯方面这次准备峰会的不是外交部，而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为首的一批官员。帕特鲁舍夫与普京同样出身科格勃，他的老本行一直是对付国内的异议人士、反对派和反恐等议题。但帕特鲁舍夫近来却在军控议题、包括俄美关系等国际议题上频繁发声，这让许多人因此怀疑普京的执政基础究竟有多稳固，以及帕特鲁舍夫的势力是否有可能在壮大。许多分析人士期望这次日内瓦峰会能够对此给出答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回应七国和北约声明，中共出动28架军机犯台，规模空前。中国军机周二6月15号再次侵入台湾西南空域的防空识别区。台湾方面称，这次中共军机共有28架，其数量和机种都超过了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的规模。
台湾国防部官网即时军事动态今日动态显示，这次中国军方派出了1架运8反潜机、4架轰6机、1架运8远干机、2架空警500、14架歼16以及6架歼11，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及台湾东南海空域。今日动态说，这是自今年4月12日25架中共军机扰台后创下的单日入侵台湾空域架次最多的一次。显然，中共这次的军事行动发生在工业七国领导人周日发表联合声明以及北约周一发表联合公报之后。工业七国峰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对中共迫害新疆维吾尔人、侵害西藏藏族人民人权、打压香港民主派人士和对台进行军事威胁等行为提出了正式谴责。工业七国在声明中强调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同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30个成员国在星期一6月14日峰会结束后发表联合公报说，中国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与北约有关的领域构成系统性挑战。这是1949年为应对苏联集团威胁而成立的北约联盟在其联合公报中第一次把中国公开视为系统性挑战。北约盟国敦促中国遵守国际承诺，以负责任的方式在国际体系中行动，包括在太空、网络和海上领域。中国方面对工业七国集团的联合声明做出了强硬的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二指责工业七国是故意干涉中国内政。赵立坚称，涉疆、涉港、台湾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中国驻欧盟使团星期一晚间也针对北约公报发表声明，称这是北约冷战思维的延续和集团政治心理的作祟。
里根号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履行例行任务。美国海军星期二6月15号宣布，由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率领的一支美国海军战斗群进入富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执行例行任务，这也是里根号航母今年首次进入南中国海巡弋。
路透社在报道这一新闻时指出，美国海军的这一行动是在美中关系紧张情势升高的时刻发生的，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海域拥有主权的中国政府常常指责美军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无助和平与稳定。而美国主导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在英国康沃尔举行的高峰会结束后发表的公报，因谈及台海、新疆、香港等中国认为的敏感议题而让北京愤怒不已，并猛烈回呛。美国海军发布的新闻稿表示，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巡歌南中国海期间将举行海上安全演练，其中包括固定翼和旋翼飞机的飞行行动、海上打击操演以及水面与空中部队的协同战术训练。美国海军的新闻稿指出，航母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是美国海军在印太日常存在的一部分。里根号航母战斗群还包含希洛号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航舰和哈尔西号伯克级驱逐舰。中国在一再指责美军在南海的行动无助和平与稳定的同时，近年来却一直通过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和让岛礁军事化而加强自己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和军事实力。美国则拒绝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非法主权主张，并加强了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自由航行的频率与力度。今年以来，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尼米兹号航空母舰都已经进入过南中国海执行任务，而中国海军辽宁号航母也在那里出现，南中国海因此也成为美中紧张关系的一个重大冲突点。美国总统拜登5月19日曾表示，美国必须捍卫北极和南中国海开放和安全的海上航道。里根号航母战斗群指挥官威尔·彭宁顿海军少将表示，南中国海对于尊重基于国际法规的秩序的国家通过自由贸易发展经济非常重要。他还表示，能与我们的盟友、伙伴以及联合作战的战友一道为关键的公共海域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并确保所有国家都继续从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受益，既是我的荣幸，又让我高兴。全球每年约有1/3的海上贸易穿越或经过南中国海，穿越南中国海的贸易总价值约为3.5兆美元。介入南中国海主权伸索的国家除了中国外，还有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由30个成员国组成的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 G7 峰会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首次将中国公开视为系统性挑战。中国外交部和驻欧盟使团先后表态或发表声明谴责北约的联合公报。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进行相关讨论。
夏明教授您好，北约峰会联合公报多处提到中国，并首次公开将中国视为系统性挑战。此前一天的七国集团峰会联合公报多次触及中国眼中的底线红线。您认为这是否说明习近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失败？
是，首先呢，你可以看到，北约呢，它是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主要是欧洲针对原来的苏联的。那么在整个北约的他们的联合公报中呢，基本上呢是关乎的事情呢，基本上都是俄国或者前苏联的威胁。那么也就是在2019年呢才提到过一次中国，但是今年不一样，今年的北约的那个公报了，那么是你看你刚才也说了，有10来次提到中国，而且把中国呢作为一个对全球基本的价值观的体系了，就是以规则为秩序的世界秩序的一个就是一个挑战，一个系统性的挑战，那么是一个就是上升的威胁。那么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北约了那么有一种转型， 也就是说它的那个功能呢，从以前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呢，那么现在延伸到了太平洋。那么而且北约呢也重申了他们的集体安全的这么一个就是第五条款，就是任何一个进攻北约任何国家，那么就等于是进攻整个北约组织，那么所有其他的国家呢30个盟国就是要集体要来这个行动。而且不仅是军事行动，而且现在呢就是说对卫星或者是网络的攻击呢，也都算着对北约国家那么集体的这个攻击。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对北约来说，以美国就是领导的，以美国依赖的这个北约的这个军事力量，那么我认为呢，跟中国呢现在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因为中国政府呢，他在一再搞什么一带一路啦，什么什么中国崛起啦，大国外交啦等等呢，现在把自己搞成了一个就是越来越就是那个边缘化的这么一个贱民的一个国家状态了。那么中国的领导人，那你可以看到这次有30多个国家在那儿集会。而且也包括中国的几个邻居，像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同时也包括中国的北方的邻居普京，那么也跟拜登总统来进行高峰会谈。那么只有就是习近平呢，那么是在这么30多个世界大国呢，在进行频繁的这个穿梭外交了。那么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呢，那么是中国是缺席的。那么这种缺席呢，就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的这种被孤立。另一方面呢，其实是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呢，那么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因为它确实是预示着习近平的整个外交呢一个战略的一个彻底的失败。
观察人士注意到，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和中国军机机群同时现身南中国海，正值美中关系紧张局势升高。曾经有一种说法，南中国海是美中爆发冲突的导火索，请阐述一下您的观点。
人们呢就是说怎么评估今天当下在南海发生的事情，那么从最坏的想，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呢跟西方的那个大国为主的经济力量了集团呢，当然这不仅仅只是西方国家了，因为我们看到4国联盟那么也在卷入在里面的，那么所以呢当然人们就最坏的担心就是说会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而普京呢最近呢讲得很清楚，如果中国跟美国那么打起来了，那么一方面普京说中国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但是另一方面呢就说如果打起来的话呢，那么这个人类呢可能都会被消亡。那么所以当然这是我们的最大的一个担心，就说到底多大的程度上，那么中国政府呢还会继续了自以为他的实力呢可以挑战现成的国际秩序，那么而且呢那么在目前那个非常孤立的情况下还想进行大家的冲突的升级，甚至呢中国国内了，尽管现在已经把这个战狼外交逐渐在那个升温，那有的人说了是战狼了想披荐一件羊皮，但是你看到中国目前的一些做法了，那么还是呢就是好像放不下这个面子，那么拉不下这个就是这个脸呢不敢认怂。那么所以呢我觉得这里面当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那么就是也就是说中国的目前的这个决策尤其是习近平为首的他们的这种外交冒险主义了，军事冒险主义了，那我认为这是一个关乎中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命运的问题。也就是说今天的这个中国这块土地的话呢，那么不可能以今天的形式再继续存在下去，因为如果从最坏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那么最后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最坏的，也就是说今天的这个中国这块土地的话呢，那么不可能以今天的形式再继续存在下去，那么我觉得这是最坏的一个估计。但是呢目前呢显然美国它的一个底线就是说不要爆发热战，那么我相信呢中国呢现在有各种的问题，我相信习近平的一个底线呢也是想不战而胜，那么所以呢这里边呢我相信呢中国跟美国的一个底线也都是不会呢那个就是进入一个热战状态，那么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的这种那个布局啦那个摆阵呢，那么很多的这种就像下围棋一样的大家在那个展示的那个权力了，那我觉得更大的程度上也就是给对方呢传递某种信息，另外呢再给自己国家的老百姓，尤其是中国政府给老百姓呢，那么要就是好像展示一下他的威风。那么但是呢我根据我的一个观察了，我相信中国政府了习近平呢今天是没有这个胆量也没有这个实力敢跨过就是台湾海峡去所谓的解放台湾统一祖国，那么我相信中国呢也没有这个能力也没这个胆量了直接能够跟那个就是日本或者美国那这个4国联盟进行对抗，因为只要中国跟这里边的4国联盟或者跟周边的发生任何战争的话呢， 就会引起那个世界大战，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30多个国家，那么也就是所谓群攻，就是中国。那么对中国来说，它没有就是战略盟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跟中国结盟，会跟中国一起打仗，那么一起去那个拼命的。那么即使俄国跟中国了有战略合作的这么一些协议了，但是俄国你看到普京的话是乐于做壁上观，普京是乐于看到中美日韩那么这些国家呢，那个还有欧盟呢卷入一场那个就是混战中了，那么相互削弱，让俄国人呢在他的整个不断的败落的过程中呢感觉到了他的一次伟大。所以呢，我不相信呢中国政府了习近平呢他有这个胆量去冒险。
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峰会联合公报中对中国的胁迫政策、军力扩张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以及虚假信息等行动都表示了关注。那么中国此刻出动28架次军机扰台有何用意？是抗议美国军舰进入中国声称有主权的南中国海，还是恐吓台湾不要跟美国走得太近？
那么我觉得中国政府呢，他今天呢，他之所以用这个军机群，那么其中因为军机群的话呢，是最短暂时间可以这个采取的一种行动，那么而且呢，可以最短暂时间呢就是改变他的行动，那么所以的话呢，它不会引起就是一个就是冲突的升级，也不会呢真正的引发就是直接的对抗，那么爆发热战，因为你毕竟就是说，如果你说把陆军全都开出来了，你说把海军呢，那么全都给开出来了。那么这些的话呢，行动的话是需要时间，而且要撤退也需要时间。那你可以看到了，中国政府选择的是一个，就是说我示下威，我能下那个展示下我的实力，好像呢，发泄下我的一个不满。但是呢，我呢也不会一直停留在那儿给你造成对峙。那么我也不会呢给你反应呢来跟我两个对抗，这样的话我们也不会擦枪走火。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说呢，就说用军机了，这是对中国政府来说是最廉价也是最保险的。那么同时呢也是最张扬的一种方式了，那么也就是说我就是骂了你一句了我就赶快跑了，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么也就不会引起了直接的那个打架。所以呢，我认为呢，对中国政府来说这个军机群本身呢其实就是一种面子军事，就是一种面子外交。那么同样的，你也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呢把它的底线呢其实也把握得非常准，它是不会了那个就是引发了直接的那个就是冲突，甚至是擦枪走火，他都想避免。因为军机群的话呢，毕竟呢不会引起这种擦枪走火。那么当然呢，就说台湾呢也发出警告，他们呢会非常的关注，他们的导弹呢也都做好了准备。那你也可以看到，无论是那个西方那个7国首脑会议，那么还是北约呢，那么对台湾的局势呢都一个表示严重的关注。那么所以呢，你也可以看到，那么作为中国政府长期的外交来说，台湾是我们的国内事务，不容那个其他国家干预。但是你可以看到了，那么这次整个西方国家，不仅是西方国家了，还有包括4国联盟了，也就是还有东方国家，那么他们形成了一种用拜登的话来说就是民主制，那么怎么样团结起来建成联盟，那么跟一个崛起的一个专制的中国了，那么进行某一种竞争呢？那么我相信在这种竞争中呢，那么对台湾来说，他获得了更深的一个承诺了，就从这些大国，他应该感觉到其实自己是更安全的，因为毕竟现在打台湾，那么也就是说就是整个就是挑战美国的整个印太的这个就是战略，也就是说会触发美国跟日本的直接卷入，那么如果美国跟日本的直接卷入的话呢，会触发整个就是北约的这个就是卷入四国联盟的这个运作，那么所以我相信呢，对中国政府来说呢，基本上呢是一种面子，是一种出一口气。
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欧盟使团对7国集团峰会和北约峰会的联合公报中有关中国的部分都先后做出了回应，指责7国集团和北约搞小圈子和集团或者是强权政治。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则发表题为7国集团公报造势，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的社评。这篇社评承认，中国外交未来面临来自美国通过西方平台施加的更大压力，但是同时也认为中国有在实质上搅黄美欧统一战线的很大空间。您认为接下来中国会用什么方式搅黄美欧统一战线？
你可以看到了，就是美欧了，不仅是美欧联盟，我刚才说得很清楚，其实也包括就是亚洲的主要的这个发达国家了，你看韩国跟日本的，另外亚太地区澳大利亚了，那么所以呢就是对中国来说了， 那么其实他面对的不仅是所谓那个东升那个西降的问题，不仅是面对的西方的问题，也不是只是面对的北约，也不只是面对的欧美的问题。他其实呢，他是处于一种非常孤立的状态，那么是处于一种孤岛状态了，被周围的一圈国家了，那么一圈国家联盟了，把他给现在就是给包围在一起的问题。那么对他现在来说，要搅黄这种形成的这个就是我把它叫成一种就是 Dunkin Donut 的一个包围圈。那你看这个甜圈圈，民主国家、发达国家，那么他们形成的，那么中国这个专制体系呢，其实就在中间，那么形成这个空洞。那么但是呢，就说你可以看到最近的就是一年多，为什么这些民主国家他们可以抱团，可以形成一个圈？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当然跟中国的崛起有关。中国的崛起是一种恶性专制崛起，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是跟疫情的爆发是有关。因为疫情呢，是让全世界200来个国家地区呢，是成为就是苦中痛。不仅是肉中痛，是骨中痛，是这种那个刻骨铭心的痛啊，让每个国家呢都感受到。那么所有的这些所有的受灾难的国家呢，他们呢有一种共同的一种就是灾难意识呢，大家的团结要这个度过这个危机。但是你会发现呢，在这个整个迎接全球的危机的时候，中国政府的表现呢，跟其他全世界的200多国家恰好是背道而驰的。也就是说，中国作为第一个责任国，那么它呢就是那个引发了大火的那个就是蔓延呢。那么但是呢，他呢结果呢是逃离了这个就是最大的灾难。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高速公路上有这么一些那个乱开车的人，他们呢是引发事故，但他们没有卷入事故，结果他们脱身走人了。那么所以中国政府呢就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但是另一方面呢，如果你抽身走人呢，那你就悄悄的低调一点，那么不要就是在那个折回来，在那儿就是那个丢人现眼。但是你会发现呢，中国政府了，就像阿 Q 一样的，阿 Q 就是把吴妈惹火了吗？他呢，那个记忆又短，他再跑回来，然后呢再去看热闹。那么，所以中国政府呢就跑回来了，对世界呢还指手画脚，还要去教别人怎么样抄作业。那么对其他国家呢还要冷嘲热讽。那么甚至呢对全球的其他的灾难呢，以为呢趁此机会呢可以彰显他的所谓的那个中国特色的什么大国的伟大，或者中国什么制度的优越性。那你说这些东西一做的话呢？那么当然会使得其他的国家了，那么对中国了就形成一个就是我们对中国的就是实质了是看透了。那么这样的话，其他的国家呢这个团结了，就成为了在这次新冠疫情中呢血与火锤炼下的一种团结。那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呢要把它搞黄了，那么当然呢问题呢就是困难度呢就会非常高。那么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它还有什么牌可以把其他国家给搞黄？因为它其实把自己呢已经搞得够黄了。
感谢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
6月13号星期天，在英国卡比斯湾举行的七国峰会闭幕之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特别强调峰会领导人达成了很清晰的共识，在经济发展、维护国际秩序、捍卫人权、民主的价值观上必须协调一致，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刘润然发自蒙特利尔的报道。
渥太华大学国际法教授、作家艾若·门德斯对美国之音表示
Because the one thing that's becoming clear on almost all the big issues that Canada is facing, and indeed most of the other G7 countries are facing, they need to work together because the challenges that the countries are facing are so overwhelming.
他说，加拿大和西方国家清晰地意识到，来自中国的挑战非常巨大，靠某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无法独自解决，必须团结合作。毋庸置疑，过去30年，中国因参与国际经济贸易活动而获得经济上的成功。但加拿大意识到，中国多次以经济为手段，以经济制裁等措施达到其胁迫外交的目的。比如，澳大利亚因为呼吁调查新冠病毒来源而遭到中国一系列的经济报复。而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了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之后，中国随即扣押2名加拿大人，前外交官康明凯以及商人麦克斯帕佛，还禁止进口加拿大的菜籽油，对产自加拿大的猪肉三文鱼进行刁难。有评论认为， 中国低估了像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中等力量国家在坚持民主人权价值观上的抵抗力。而当他们遇到中国经济要挟的时候，国际民主力量应该协调应对，以示支持，比如联合起来进行经济制裁和抵制。本次的七国峰会明确表示，将在全球产业链中清除强迫劳动产品，而且特别点名新疆。另外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今年七国峰会的主办国英国还邀请了另外四个民主国家与会，他们是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和南非，这似乎是民主11国的雏形初步形成。加拿大全球事务研究所副所长、资深外交官科林·罗伯逊表示，这只是民主国家的初步合作，美国总统拜登支持举行民主国家峰会，意味着在国际事务上进一步扩大民主国家同盟。最新一项皮尤中心的民调显示，七国峰会国家的民众对现任美国总统拜登处理国际事务很有信心。在加拿大 ,77% 的民众表示对拜登有信心，比特朗普时期增加了 57%。在峰会记者会上，特鲁多再次就两名麦克的问题喊话，中国任意拘押的行为是错误的，希望七国峰会的举措令中国意识到这类事件本不应该发生，它将会伤害你的经济，也达不到你的目的。跟随特鲁多访问的加拿大记者留意到，上个星期五，在七国集团领导人第一次大合照之前，特鲁多和美国总统拜登私下谈话十几分钟。媒体随即披露，两人私下谈话的主要内容涉及营救两名麦克以及加美边境开放时间表。
It's always good to have a Democrat in office in Washington and a liberal in office in Ottawa, close philosophically and close politically. So that's.
魁北克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唐纳德·库切莱塔表示，从历史上看，美国民主党主政华盛顿和加拿大自由党主政渥太华重合的时期，加美关系更加和谐，因为他们分享共同的政治理念。显而易见，特鲁多政府在处理两名麦克事件上对拜登政府更加信任，而包括了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在内的美国高层也多次表态会帮助加拿大向中国施压，会把两名麦克当作美国公民来对待。上星期，特鲁多出席加拿大一间大学的民主论坛，被问及营救两名麦克进展的时候表示说，目前看事件焦灼，非常非常复杂，而这类的外交交涉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媒体此前还透露，加拿大驻华大使多米尼克·巴顿曾在四月初到访美国，花了三个星期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与美国政府商谈如何营救两名麦克。
There has been discussions on the possibility of what's called a 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 where the Hmong basically admits to wrongdoing, and maybe the pressure for that to happen would come from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in China, not from Huawei.
艾若·门德斯教授表示，加拿大希望美国对中国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孟晚舟接受美国检方的推迟引渡协议，以承认自己的某些罪行换得释放回到中国。尽管从去年12月就传出美国检方和孟晚舟的律师团队进行接触，但目前为止依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从2018年12月，加拿大应美国要求扣押了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并展开了将其引渡去美国的司法程序之后，加中关系跌入了50年以来的最低点。今年3月，中国秘密审理了两名麦克，至今两人已经被拘押近920天。而在温哥华，孟晚舟引渡案下一阶段的审理推迟到8月份举行。加拿大官方反对党保守党一直批评特鲁多的中国政策过于软弱，不断呼吁借2022年北京冬奥会施压。保守党认为冬奥会是罕见的机会给北京施压，释放两名麦克以及停止新疆的严重侵害人权行为。加拿大民调机构 Angus Reid 今年3月的一项民调显示， 77% 的加拿大人认为不释放两名麦克，加中关系就无法恢复正常。 本次的七国峰会公报就中国在新疆严重侵害人权、破坏香港高度自治和法治上明确表态，预期接下来会进一步相互咨询，共同采取措施。过去几个月里，加拿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国侵害民主人权的反制措施，比如禁止加拿大公司与涉及新疆强迫劳动产品以及公司合作。由加拿大牵头，已经有超过60个国家签署了禁止随意拘押外国人倡议书。今年2月，加拿大议会以零票反对通过了确认中国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动议，并使用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制裁了4位涉及新疆事务的中国官员，同时出台了多项加速接收香港移民的政策。不过，加拿大人权机构一直批评特鲁多政府在禁止新疆强迫劳动产品上的措施不够得力，最近还将政府告上了法庭。门德斯教授认为，中国对加拿大的立场非常不满，并且会采取报复行动，但对于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力量国家，国际事务中一向采取的是多边主义政策，更要和民主同盟保持一致。西方国家目前针对中俄的强硬立场令不少人担忧，另一场冷战可能正在到来。
Well, it's a difference. I don't think it'll be the Cold War like we saw with the Soviets, where there was no trade. It's in everybody's interest to keep the trading relationship going, and to also work together on issues like climate. I just don't think that.
罗伯逊先生称，或许和当年与前苏联阵营的冷战有所不同，不会是完全没有交集、完全隔绝的。我不认为中国希望重回毛时代，而西方在贸易和气候变化上还是应该与中国保持合作的。但是可以肯定，未来几年双方的关系将会非常困难。历史学教授库切莱塔则对加中关系前景更加悲观，他甚至表示冷战已经开始了，加拿大需要谨慎。
Canada always had a politic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that says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That used to be the basis of Canada's foreign policy. It still is. That means.
他说，加拿大一向的外交政策是建设性与参与。这意味着加拿大曾经愿意和美国的敌人谈判，做两者间的桥梁。比如冷战时期，加拿大和俄国与中国保持了关系。他还说，在世界局势紧张的时候，加拿大更应该发挥这个作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刘润然发自蒙特利尔的报道。
获美国自由奖的李芷英涉港版国安法案首度出庭应讯。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苹果日报老板李芷英星期二6月15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出庭应讯，因案件将被移送到高等法院审理，控方要求审理延后至7月27号以进行交付审讯程序。法官同意了检方的这一要求，李芷英没有提出保释申请，候讯期间将继续被收押。
据港媒报道，当天庭审由国安法案件指定法官、总裁判官苏慧德主持。据检方的起诉书，现年73岁的黎智英在违反港版国安法的案子中面临三项指控。第一项是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指黎智英去年7月1日至12月1日请求外国或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或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制裁、封锁或其他敌对行为。第二项是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称黎智英去年7月至今年2月在港与陈子华、马克、西蒙、李宇轩、刘祖迪等其他人串谋，请求外国或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或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制裁和封锁。最后一项是串谋做出一项或一连串倾向并妨碍司法公正， 指黎智英去年7月某日至去年8月23日在港与李宇轩、陈子华及其他人串谋，意图妨碍司法公正，也就是说在李宇轩被捕后协助他逃离香港。香港民运人士、民间组织香港故事的成员李宇轩与其他11人因2019年的反送中示威活动被警方逮捕及起诉。去年8月在他们试图搭船偷渡台湾时被广东省海警拦截逮捕。根据港版国安法，仅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一项罪名，一旦确定便可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监禁，但是如果被认定罪行重大，最高刑罚可判终身监禁。除被指控触犯国安法的案子外，黎智英今年4月因参与2019年的香港民主示威被以参与非法集结罪名判监14个月。5月28日另一项非法集结罪名被裁决成立，刑期合并后增至20个月。不过黎智英因他参与民主而受迫害的遭遇受到全球崇尚自由民主力量的赞赏和推崇。上周五6月11日美国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在华盛顿的国会山举行民主女神纪念碑建碑14周年纪念献花仪式，并宣布将基金会年度最高荣誉的杜鲁门里根自由奖章颁发给黎智英，表彰他毕生致力于香港的自由民主、顽强反抗共产主义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暴政，以及不计代价坚决反抗中共独裁统治而奋斗的精神。该基金会发表的一项声明表示，黎智英和很多其他香港市民的勇敢告诉了我们，人类对自由的渴望永远不会终止。该委员会主席安德鲁·布伦贝里表示，黎智英被拘押是中共企图并有能力消灭异议人士的证据，但是香港人看到自由的生活方式遭到打压也会站起来反抗。他说，我们一定要继续合作，动用我们所有的资源来确保像香港这样的自由的灯塔以及像黎智英这样的英雄不会成为共产主义的俘虏。曾于2019年在白宫接见过黎智英的美国前副总统麦克·彭斯看到黎智英获奖消息后，立即在推特上发文高度赞扬共产主义受害者基金会将最高荣誉颁发给勇于为自由奉献的黎智英。彭斯说，黎智英今天因为支持香港民主而入狱，他未能于2019年在白宫欢迎他而感到荣幸。
上合组织20年，矛盾关系犬牙交错，形势尚存，步履维艰。2021年6月15号是上合组织成立20周年，最初出于边境线划分、中亚地区反恐目的而成立，中俄两个大国的博弈与合作主导了上合组织的20年。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由于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一带一路以及亚洲投资银行等国际项目的顺利推进，不再需要上合组织担任经济发展项目的桥梁。上合组织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凸显，除了中俄博弈，还有印巴冲突，使得该组织越来越只是作为一个形式而存在。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提到上海合作组织，中国的新闻报道往往充满了深厚友谊、密切合作、双赢互惠之类的官话，以及各国领导人的合影留念和签署条约的场景，除此之外细节不多。上合组织的前身是上海五国会议机制，也就是从1996年开始，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等国为解决苏联解体后的边境线划分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定期会晤机制。2001年6月乌兹别克斯坦加入五国机制，上合组织正式在上海宣布成立。一个是曾经的超级大国，一个是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向来复杂吊诡，近20年的各种角力和博弈也在上合组织的框架下处处体现。苏联虽然已经解体30年， 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老大哥地位依然存在，不但在多个中亚国家驻有军队，2002年还与几乎和上合组织重合的国家建立了军事同盟。中国传媒大学港澳台与世界事务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王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把上合组织的发展形容成坐下来聊的结果。
大家坐在一起好好谈，好好说话啊，不要却不是瞪眼睛，有话慢慢说，就把这个边界解决了。但后来大家发现，哎，在边界解决的过程中，哎，又有些其他问题，而且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谈呢，慢慢谈出感情来了，谈出默契来了，越谈越好，我就开始搞搞经济合作，搞搞安全合作，像滚雪球一样，它越滚越大。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艾瑞尔·科恩觉得，上合组织发挥的最大作用是巩固了中俄，尤其是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
I think it generates tangible results because it puts pressure on the elites of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他说，上合组织最明显的成果就是让中亚各国的精英层意识到，中国和俄罗斯，尤其是中国，才是这个区域不折不扣的领头人，其他小国没有这样的地位，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任何行为都要把中俄的立场考虑进去。美军撤出乌兹别克斯坦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这明显是中俄实力的后果。和最初的划定边境线以及联合军演相比，上合框架下的经济发展项目并没有来得同样的明确和直接。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给双方的合作和角力带来非常微妙的影响。2001年上合组织成立之初，俄罗斯的 GDP 约为3000亿美元，当时中国的 GDP 约为13400亿美元，差不多是俄罗斯的四倍多。到了2016年，中国的 GDP 已达到11.23万亿美元，而同年的俄罗斯 GDP 大约是中国的1/10，基本和中国广东省的 GDP 持平。长久以来，中国一直是俄罗斯的头号贸易伙伴，而俄罗斯在中国的贸易伙伴中很难挤进前10。面对一个日渐崛起的中国，俄罗斯对中国在上合组织中的主导地位心存顾虑。早在2003年的上合会晤中，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就提出要把逐步建立自由贸易区作为长远合作目标，并没有得到俄罗斯的响应。多年来，中国还多次建议成立上合组织发展银行和发展基金，也被否决。2014年国际政治纷纭四起，俄罗斯因为入侵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地区遭到欧美经济制裁，更被踢出 G8 组织。当年油价暴跌，俄罗斯卢布急速贬值，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同年5月21号，俄罗斯和中国签署了高达4000亿美元为期30年的巨额天然气供应合同，被中国官媒新华社誉为中俄蜜月证婚词。此前中俄天然气协议已经谈判长达10年，尽管价格保密，分析人士表示，俄罗斯因急迫和中国签约，最终做了较大让步而达成协议。被西方世界严重孤立的俄罗斯，虽然可能失去了欧洲消费者，却在中国得到了新市场。王鹏认为，上合组织在中俄签署协议中起到了促使双方互信的功能。
你要干这个活，要签这个合同，修路也好，修铁路、输油管、输气管，两边都要做评估。要评估什么？第一条就是我跟对方这个友好关系，我能维系多少年？如果我们只是一个互相利用的关系，我们就是好2-3年，3年之后合约撕毁开战，谁敢签这种合同啊？所以有上合组织，有他20年他的这种潜移默化，而且是形塑了对地区安全的一个基本的预期，而且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正面的预期。
2016年11月，中国总理李克强再次提出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的提议。此提议因为中亚各国家已经加入俄罗斯主导的经济联盟而产生的各种棘手问题可行性变得极低。自贸区可能会让大量中国产品涌入俄罗斯以及中亚各国，让他们产生成为中国经济附庸的紧张。2018年李克强在塔吉克斯坦重提设立自贸区，至今没有下文。但是自从2013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之后，风云多变的国际局势和一带一路项目的大步西进， 让中国更加注重双边合作。对此科恩说，
So it's a global project that China is pursuing. This is much bigger than just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他说，一带一路现在是个国际性的项目，规模远高于上合组织。中国的发展雄心已经跨越了上合组织。虽然中国还在推动上合的自贸区和银行，但是这些事情完全可以通过一带一路还有亚投行这些中国主导的项目来实现。2015年5月，中俄领导人在会面时同意将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和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进行建设对接，并将上合组织作为所谓的带盟对接的平台。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几乎看不到有关带盟对接的具体行动和措施。哈佛大学戴维斯中心的纳基斯·卡萨诺瓦在2017年为外交政策刊文时提到，欧亚经济联盟为此对接准备了39个重要项目，其中包括连接中国西部和西欧的高速公路，这些项目进展迟缓，欧亚经济联盟到底发挥了多少作用更是一大疑问。所谓对接，只不过是中俄在中亚地区对对方发展经济利益的一个口头表赞同而已，实际上并无具体行动。2017年巴基斯坦和印度这两个夙愿已久的重量级南亚邻国同时正式加入上合组织。至此，上合组织一共有8个成员国，占了全世界 GDP 的大约 25%， 人口的大约 45%， 国土面积的 23%。 其中中印俄巴均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而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还拥有否决权。上合组织此刻似乎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分量的组织之一。俄罗斯从2011年开始力邀盟友印度加入上合组织，淡化中国的主导地位。中国最初坚决反对印度加入，但之后邀请铁杆盟友巴基斯坦加入，算是和俄罗斯打了平手。印度素来不喜欢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尤其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建的中巴经济走廊要经过印属巴控克什米尔地区。2018年在青岛举行的上合组织会议上，印度是唯一一个不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上合成员国。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印度加入上合一周之后，中印因为中国在洞朗地区修路引发冲突，双方分别增兵，为2020年的中印冲突埋下伏笔。2020年5月，中印两国部队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多地发生对峙和冲突，并造成双方人员伤亡。同年8月，印度毫无意外地退出了原本参加的上合军事演习，因为中国和巴基斯坦都参加该演习。2019年8月，印度议会以多数票通过联邦政府的决定，取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自治，引起巴基斯坦人民大规模抗议，并遭到印度70年来最严厉的军事镇压。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建的中巴经济走廊前景不确定性因此大增。中国和巴基斯坦虽然官方关系多年来被赞誉为老铁，巴基斯坦复杂的民族关系和恐怖袭击却一直是个问题。在巴基斯坦，针对中国人的恐怖袭击屡屡发生，最新的一次是在今年4月，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下榻酒店遭遇自杀式袭击，大使本人侥幸躲过，但是袭击造成4人死亡和至少12人受伤。20年来，中俄两大国之间的合作和博弈主导了上合组织的主要进程。虽然经历种种谈判，上合多年来的经济合作仅限于签署各种有名无实的协议和文件。过去一年多的新冠疫情，使本来就松散的上合国家之间的合作，因为防疫工作的差异而越加变得难以步调一致。中国和中亚伍斯坦国在2020年和2021年分别举行了中国加中亚五国外长会议，完全把俄罗斯排除在外。长久来看，印度在和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矛盾冲突上很难得到完全解决，也许会成为第一个退出上合组织的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一个把西方国家和价值观完全排除在外的国际组织，尽管20年来内部矛盾重重，完成的建树寥寥无几，至少在形式上依然顽强存在。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